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继续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我们还是接着选读书的第七章，刘霞从灰烬中打造的幸福，其中的第五节，坦肩的路何时才是尽头。在适应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刘霞比刘晓波弱。刘霞是个不适应的女孩，刘晓波在家时她是笨孩子，不敢独自过马路，看到车水马龙的街道就发怵，过马路时总要刘晓波牵着她的手才安心。很多年来她不会使用手机和电脑，用手机打电话时都是刘晓波或朋友房卡拨好号之后才将手机递到他手中。2008年12月8号晚上，刘霞回到家，看见刘晓波正在电脑前忙着发08宪章的电邮。大约11点，外边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警察。刘晓波喊刘霞赶紧用手机打电话，刘霞就待在那里，他从来没有用过手机，也不知道怎么寻找手机中的电话簿给朋友们拨电话。结果当警察冲进来抓走晓波时，他一个电话也没有打出去。在刘晓波跟警察一起出门之前，刘霞向刘晓波挥了挥手机说不用打了。那一幕如同卡夫卡小说中的情节。刘霞说，我觉得卡夫卡是在写我们的生活，通过阅读我可以经历别人的生活，更加极端的经历，比如大屠杀中的犹太人，我在别人的生活中目睹到了失踪、焦虑和痛苦。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全当是在读另外一本书。刘晓波被捕之后，刘霞迫不得已学习使用手机，甚至学会了发短信，虽然不会发标点符号，收信人需要自己断句。他还学会了使用电脑，输入文字，发送电邮，以及语言聊天。与性格外向、爽朗、喜欢结交朋友的丈夫不同，刘霞性格内向而腼腆，是一个习惯于过内在生活的人，并不喜欢跟陌生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的外交官打交道，更不愿意曝光在媒体的闪光灯之下。他不愿个人的生活具有公共性。晓波被捕之后，他不得不敞开自己，去跟许多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的外交官见面，讲述丈夫的案件，寻求呼吁和帮助。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比摄影、绘画和写诗难度大多了。刘霞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的，却不绝望。刘霞对生活、对周围的人，包括那些伤害他们的人，都有一种悲天悯人的爱。即使是那些负责监视他、身穿警服或便衣的人，口是心非地叫他姐的时候，他都含笑接受，不带一丝的轻蔑与怨恨。从与刘晓波结婚开始，刘霞就奔波在探监的路上。刘晓波第三次出狱之后，细细数算刘霞前来探监的次数，我入狱三年，妻子往返于北京与大连之间38次，其中还有18次不能与我见面，只是留下送给我的东西就孤零零地走了。在被冷酷所包围的孤独之中，在连一点点隐私都无法保留的被跟踪与被监视之下，他苦苦等待地挣扎着，仿佛一夜之间就白发早生， 我做集权制度有形监牢，亲人们做我为他们建造的无形辛劳。那是刘霞每月从北京去大连探望刘晓波一次，两地之间的来回差不多是近2000公里的路程，大多数时候没有人陪伴他。那时敢于帮助他的朋友并不多，他一个人奔波在拥挤而肮脏的火车上，吃力地搬运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书籍，那是一段怎样痛楚而艰辛的旅途。更让刘霞痛苦的是，刘晓波的父母并不接受他，不让他上门，他与刘晓波的母亲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苦难还在继续，2010年5月，刘晓波被移送锦州监狱。从同年六月起，刘霞获准每月可以探监一次，一般的刑事犯家属每周可探监一次，像刘晓波这样的政治犯家属只能每月探监一次。如果刘晓波坐满刑期，刘霞将在北京与锦州之间往返100多次。北京到锦州大约500公里，如果坐火车，夜车大约为6个小时，如果开车走高速，大约花费6到8个小时，那样的话加起来将是6万公里的路途。当年刘霞在北京与大连之间奔波了3年多，如今他又将在北京与锦州之间奔波11年。刘霞知道，妻子的探监是丈夫在狱中最大的盼望。刘晓波上次坐牢时在信中说，越是困难就越要乐观，外面越黑暗内心越明亮，比如你的微笑就是阴雨连绵中的一柄红伞。所以无论如何他也要坚持下去，而且把灿烂的微笑留给丈夫。11年时间如大山一般横亘在刘霞面前。他说，首先我要告诉晓波，每个月到探监的那个日子我都会出现，我会给他写信，我会给他送书，只要我走得动，我起得来，我肯定会月月不落的去看他。然后呢，我肯定要调整我自己，我必须得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来，我不能只是一个探监的妻子，我得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尽可能地把非常的日子过得日常，我该读书就读书，该画画就画画，该拍照就拍照，该写诗就写诗，我不能就做一个整天诉苦的人，整天除了刘晓波我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事儿，没什么可做的事儿。如果我这么过11年的话，晓波出来也会非常悲哀。刘霞知道，这是他等候与守望晓波的最好方式。晓波归来时，他不再年轻，却依然神采飞扬。此时的刘霞身体已不如当年，眼疾、内分泌失调、失眠、神经衰弱等疾病时常折磨着他。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站出来陪他去探监，帮他搬运食品和书籍。大家还列出一张表格，每次安排2、3个朋友陪他去，很快1年的表格就排满了。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奖之前，刘霞前去探监了3次，最后一次原计划是刘霞和朋友坐火车，其他一些朋友开车运东西，大家在锦州会合。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和弟弟刘晓轩都会去，他们先到大连看望父亲，再从大连去锦州。事先大连警方说安排一辆警车送他们到锦州，谁知东北突发大水，警车得在原地待命，兄弟俩只好临时买到锦州的火车票，已经没有座位了，在车上站了1个晚上。北京这边有一位朋友陪同刘霞坐火车前往锦州，他们是在凌晨1点左右上火车的，进站的过程很顺利，他 他们进了一间软卧包厢，然而刚刚坐定，立即有乘警过来查身份证，没有查旁边那位朋友的，专门查刘霞的。刘霞与朋友聊了阵天，喝了点酒，凌晨两三点左右小睡一会儿，七点左右火车到达锦州站。探监的时间是下午，他们先找到一家酒店安顿下来，饭后大家包了一辆计程车去监狱。天下着雨，车开了20多分钟，不是直系亲属不能入内，陪同的朋友只好在车上等待。刘霞和刘晓光、刘晓轩一起进去，会面时间比上一次长，差不多2个小时。出来时，刘霞的心情很好，脸上带着笑容。他说他们是在一个房间里会见的，中间没有隔着玻璃，三人都跟刘晓波拥抱了。告别时大家都有些激动，都落泪了。带去的黄油、酱肘子、水果等食品都送进去了，还有很多书籍，其中有几本是友人于世存、刘宁写的。刘晓波看到之后很高兴，然后他们坐计程车到火车站，刘霞和陪同的朋友坐当晚的火车返回北京，兄弟俩与他们在火车站告别。后来刘霞在火车上说，这次三个亲人一起去探监，让刘晓波深感很欣慰。他跟大哥来往很少，多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这次大哥也来探监。刘霞还谈到刘晓波狱中的生活情况，主要的难题是伙食太差，早上吃硬米饭，刘晓波有胃病，多次提出能不能换成柔软的食物，比如稀粥，但一直没有实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消息传出之后第二天，刘霞被带到锦州监狱与刘晓波会面。按原来的计划，探监的时间是下一周。这次当局没有限定他们谈话的内容。刘晓波说，如果刘霞能代表他去挪威领奖，一定要用他在法庭上所做的最后陈述中献给他的那段话作为领奖致辞。刘霞说，我答应了他，但这对我太有难度了。在那篇2000多字的最后陈述中，刘晓波用了300多字表达对爱妻的深情。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的让我脚步蹒跚。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刘霞透露，刘晓波身体不错，每天上午下午各有1个钟头放风，可在院子里跑步晒太阳，牢房里有电视但没有报纸。刘晓波在家从不看电视，所以看到那些节目他觉得怪怪的，跟现实生活完全不一样。此前牢房是6个人一个房间，跟刘晓波关在一起的其他5人全是刑事犯，他们不了解刘晓波的背景。不过刘晓波说他们相处得不错。对狱中看守公安的评价，刘霞说都很客气。由于是政治犯，刘晓波不必参加体力劳动。这天正好是星期日，锦州监狱方面不想安排会面，但北京非要这一天，要避开别人， 搞得当地很紧张，监狱方面都没法休息。刘霞说，甚至锦州公安对北京公安都有意见了。当时刘霞问到刘晓波的身体情况，刘晓波说胃不好，站在旁边的队长马上说下午就改善伙食，还会给他一个电磁炉，让他随时可以热东西吃，刘晓波也能吃到盒饭，带有荤素搭配的菜，虽然品质不太高，但比起一般囚犯的食物如煮白菜帮子已算不错了。然而这段时期他们的通信仍然存在问题，狱方频频扣押刘晓波与刘霞的通信。上次坐牢的时候，刘晓波给刘霞写了这样几句诗：你身体中的冰融化成火的神话，刽子手的目光中愤怒变成石头。这首诗名为一封信就够了。难道监狱管理方完全读不懂诗歌，真的以为一封信就够了？刘霞说，自从他被送到锦州监狱，我们就没有停过写信，大概5至8天可以收到一封，如果当局审查严点，10天左右可收到。至今我已收到约20封他的信。当他们见面时，核对所写的信件，发现各自少收了一封，细想才知道那2封信是情诗，刘霞给刘晓波的是诗，刘晓波给刘霞的也是诗，但彼此都没收到。不涉国事的情诗，为什么警察如此在意呢？难道他们是一些从未体验过爱情滋味的木头人，或者嫉妒这对身体被铁栅栏隔开却心灵息息相通的恩爱夫妻？刘霞笑道，可能是狱方觉得诗的内容不利于让晓波情绪稳定的服刑吧。这次探监，刘霞给丈夫带去10几本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以及塞林格的中英对照的短篇小说《9个故事》。刘霞还说，我们只看外国小说，不看中国小说。而刘晓波最喜欢的是德国犹太诗人保罗·策兰的诗集和传记，那本书他看了好几遍，还跟刘霞说要写感想。此后诺贝尔奖冲击波继续发酵，刘霞被中共当局软禁在家，是否如期探望刘晓波外界也不得而知。在颁奖典礼前的那2个月，刘霞获准坐警察的车出门买菜，他描述说，他们用车把我兜得晕头转向，在一个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超市下车，然后跟着我帮我提菜篮子。警察没要求他遮头遮脑，反正那地方我不熟，也没人认识我，超市人不多，都忙着买东西，没人注意我这么特殊。有4个保镖，后来由于与一名熟人偶然碰见，到超市买菜也被终止了。在软禁之中，刘霞本来就很简单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差不多1天1顿，起床后一杯牛奶，一片面包，现在抽烟少了，每天2包，是爱喜韩国烟，小细的。我蹲有大量的烟，不用公安代买，除了他的父母和弟弟之外，其他人都不能来看他。至于生活费，他母亲把存有退休金的银行卡给他，每月几千块，足够用了。他们原来有一些积蓄，是刘晓波积攒的稿费。在一次探监中，刘晓波对刘霞说，现在最好不要动那些钱，11年坐牢出来后，年纪大了，写东西太累，要省的那个时候用。2011年10月20日，刘霞在网上发表了给晓波朋友们的公开邀请函。 这封信描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从十月八日开始，我就处在软禁当中，行动没有自由，和外界通信也极为困难。我不知道对我的这种非法软禁还要延续多久，我对此表示严重抗议，我呼吁官方遵守法律，立即停止对我正常生活的干扰，尊重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当要求，尽快恢复小波的自由，让我们得以进行正常的生活。那时刘霞就预料到她和丈夫前往奥斯陆领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在这封信中并公开邀请100多位在国内的友人参加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然而这受邀的100多人，包括他们的家人，在颁奖典礼之前都被严禁出国。参加刘晓波颁奖典礼的没有一个来自中国本土的朋友。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之后，中共当局恼羞成怒，将怨恨发泄到刘霞身上，刘霞的待遇升级到不能走出家门一步，家中的电话和网络等所有通讯手段都被切断。如此对待诺贝尔奖得主的妻子，连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自叹不如。2011年元宵节晚上，刘霞偶尔借用邻居家无线网络信号，跟朋友在网上通了几句话。他告诉朋友，我都快要疯了，我们全家都成了这个政权的人质。由于外边有密集的鞭炮声，他转而改用中文拼音发送了几条简短的讯息，这些讯息显得语无伦次。这是几个月以来刘霞唯一一次成功的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2011年3月，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就刘晓波、刘霞案件出具意见书，分别为15/2011号和16/2011号。意见书叙述了刘晓波及刘霞的个人情况及目前遭遇，认为中国政府对刘晓波和刘霞人身自由的剥夺属任意羁押，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停止对刘霞的软禁，并对他们予以赔偿。3月29日，中国政府就刘霞一案答复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回复函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就信中所提的内容进行认真调查，并谎称中国没有针对刘霞的任何法律强制手段。4月13日又回复刘晓波一案，称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利，包括批评政府的权利，中国政府尊重法治，刘晓波是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判刑。如今刘晓波失去了自由，刘霞也失去了自由，他在一个岛上，他在另一个岛上。中共当局以为关押刘晓波和刘霞就胜券在握，他们错了，而且大大的错了。刘晓波经常说，与中共对抗乃是一场耐力比赛，不能着急，谁先着急谁就败了，这是一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般的竞赛。这场竞赛只有刘晓波与刘霞互相支持才能走下去。听众朋友，以上各位收听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传记，我无罪，作者是于杰。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